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啊，一转眼，我们随着乌克兰战争的事情啊，讲到现在，好像也讲了六七节目了。虽然我们这里呢，还有很多朋友觉得没听够，应该继续接着说下去。况且我之前说过，要再说一些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共有的非常复杂的这段历史的故事，讲了一半还没说完，本来应该接着讲，但是呢，哎，坦白说，也有些朋友觉得，哎呀，够了够了，我们是不是该转换一下话题了？那么更何况呢，你晓得我们这个节目讲的东西有时候不一定跟我们国内大多数朋友的见解想法一样，内容也不是大家平常容易听到或者看到的内容，那于是也有朋友替我暗暗担心了，那么这么下去会不会惹麻烦呢？于是我今天呢又来偷懒，干脆轻松一下，回应一下朋友的一些的意见跟问题好吗？但是一来啊，就是一个硬核问题。这位朋友是来自喜马拉雅这边，哎呀，我还没好像正式跟喜马拉雅这边的朋友聊过天呢，很高兴你们加入来听这个节目啊。那现在开始呢，我也会回应一下喜马拉雅这边的朋友给的一些的留言和意见。那这位朋友叫旷世酷男，好名字，旷世酷男，你说啥是左派，啥是右派，为啥不叫南派北派，这个派别是谁规定的？没人规定啊，你可以自己发明个南派北派，问题只是有没有人跟着你这么叫罢了，对不对？ OK， 其实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啊。之前呢也有很多朋友留言提过，因为我这个节目在做下来这几年里面呢一直反复提到左派右派什么的，那么很多人也在问到底什么叫左派什么叫右派，那么该怎么来定义这一类的事儿，我一直没有正式回应，主要就是因为这是个大灾问，基本上能够用几本书都讲不完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的区分方法啊，那就是说左派和右派是一种对于政治社会文化上的价值的一种分类的方法，一种分野的方法。一般而言，大家会觉得右派是代表的是一种保守的一种力量或者价值观，就是认为一个国家应该要或者这个世界应该要坚持一些既有的价值，不要轻易动摇。你比如说可能对于性取向方面他们会比较保守，那么对于家庭价值方面他们会比较保守，那么甚至在性别差异上面他们也都会比较保守一点。同时那也就意味着他们希望这个社会应该还是要维护一个比较核心的形成支柱力量的传统才好。那这个传统就算有问题，就算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社会政治经济出现了一些困难，应该要改革，那么这种改革也应该是渐进的，是温和的。最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在改革的过程中操之过急，以免影响到传统的存续以及社会和文化的秩序。那么也就是说呢，他们更在乎我们日常生活的秩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经济最重要的是有秩序，那对秩序的偏好是人的一种天性，也是我们生活的现实。那所以在现实情况要得到优先考虑的时候，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不要操之过急。那么基本上这是一种传统上对右派的用这几个形容来描述。那相反的左派呢，则一般代表的是比较偏好于一种先锋的前卫的革新的立场，那么就认为呢，我们很多的传统价值观包括对男女的差异性取向的差异 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应该要发现未来的最好的方式模式应该是什么，应该带着一种理想，带着一种理念来改造我们的现实。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现实既然有诸多不人如理想的地方，那就应该要比较采取一个激烈的手段或急切的手段来改变它。那因此呢，左派会在社会改革、政治改革上面会显得更加激进，甚至比如说会出现革命的情况。那么他们更加关注的，与其说是于对于现实的情况和既有的社会秩序的保存，倒不如说更关注的是一个理想社会的实现，那么以及各种的个人的价值的张扬等等等等。那么这都是一个很粗糙的区分方法啊。那么而且你就这么听下来可能还是会觉得不够具体，那我们就用一个案例来讲好了。那比方说在很多国家，包括在我们国内啊，对于死刑这件事情的争论，我们大概都能够用左右两翼来看待它。那右派呢，就会觉得死刑这个东西啊，是我们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刑罚，而且行之有效。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就最好千万不要随便的丢弃这种最为惨重的一种刑罚方式。同时呢，又因为啊，我们要考虑到如果不设死刑的话，可能很多人很容易就会铤而走险干出一些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大坏事。为了要阻吓这种情况的出现，为了要保存社会秩序的安定，所以死刑是必要的。但是呢，左派的角度一般就会觉得死刑这件事情是不符合人类理想的，刑罚应该在于让人能够变好，能够给人一个机会，而不是去夺取一个人的生命。用这种方法并不会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那么而且我们人是没有权利做这样的事情的。那么再来呢，我们还可以再深入点讲啊，这个左派跟右派的区别，除了这种我会形容为，有人应该说是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 ethos 的区别。 ethos 这个词啊，就是一种伦理的或者价值的风尚或者倾向，甚至是很情绪性的啊。但是除了这种倾向之外，也有人会试着用一些政治哲学上面很重要的基本价值来区分他们。那比如说就是自由和平等这两端。因为自由跟平等呢，我们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很容易发现，这两者我们平常挂在口上啊，我们要自由跟平等。但是问题是自由跟平等这两个价值，你会发现往往会出现一些矛盾，特别是在经济问题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自由跟平等的矛盾就被认为是一种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分别了。左派比较关注的是平等，右派关注的比较是自由。但是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在很多西方世界里面，或者就拿我们中国也是一样啊，就是比较主张倾向于自由这种价值观的，一般被形容为右派，他们会或者比较右倾的人，他们会认为我们个人呢，这个收入啊，也就拿最简单讲收税这件事儿来讲好了，我们应该关注个人的经济自由，那么而不是关注大家的收入分配是不是平等这个问题。你比如说你拿税收来讲好了啊，你赚了钱，你为什么要拿其中百分之几十出来交税呢？这是你赚的钱，你辛辛苦苦得来的，政府或者说政府凭什么以公共的理由或者名义来在你的收入里面拿走这一块呢？他凭什么呢？这不就是伤害了你的自由，伤害了你的权利吗？但是从左派关注平等的角度来看，我们则可以说，那是因为这个社会有许多的不平等的现象。那如果我们每个人赚的钱拿一笔出来交税的话，那这个税收由公共资源的调配 就能够让很多在这个社会上本来比较处在弱势的人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起步点。比方说我们可能有更好的公共教育，让那些没有钱的孩子，没有钱的家庭也能够养育出教育，得到更好教育的子女，才能够让这个社会呢各方面更加公平。那么不只是教育啊，当然我们还可以比如说医疗，如果说我们好，政府今天不收税了，或者根本没有政府了，那以后看病呢，那这件事情呢，就是你有钱你就得到治疗或者得到更好的治疗，你没钱呢，那你就活该了。那么但是从左派的角度来讲，这完全不可接受，应该最好呢就是让公共资源调配经费出来，那么提供一个相当不错的公共医疗，或者起码的公共医疗，那么能够让每一个有病的人都能够，有需要人都能够得到救治。那么这两端呢还可以有非常激烈的表达和冲突，比如说有的人会认为最好根本没有这个私人的医院，私立医院全部都是公共医院，那这样子才能够确保每个人不论贫富不论出身都得到相同的医疗的对待。但是也有人会说，我就是有钱，你凭什么不让我自己花钱去给自己找到对我而言最好的治疗方案呢？那这两端的争议呢也被认为是一种左右的争议。那你说这个东西是谁规定的呢？其实没有人规定，它是历史形成的。历史上啊，这个左右的分别可以追溯到很古远的时候，但是真正有这个概念或者有这种分类的倾向开始出现，大概就是18世纪后半叶的时期，有两件大事啊，一个就是美国独立革命，一个就是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革命1775到法国大革命1789，那最后也就18世纪最后那20多年到19世纪最初那10年之间，那个时候啊，西方世界对于政治或者社会或者经济该如何安排有许多的争论，那么都是在革命的背景下产生的。那么这种争论的两端呢，就是在当时逐渐开始形成，并且随着这两场革命啊，还出现了现代的政党模式，就是所有的现代政党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这两场革命之后所产生的这种政治的分布。那么由于这个左右不再只是一种个人的倾向，不再只是一种理论上的争论，而且还是一种政党的倾向和主张，那么于是它的力量就会变得更强大，左右的这个区别也就越来越被人习用下来了。那么再具体点说呢，那就是在1791年法国大革命前几年的时候，法国开国一次国民议会，那个时候他们对于王权就已经产生非常大的争论。那么在这个国民议会的右边呢，坐的多半是比较保守的，或者在当时是保皇势力的人，而左边呢则是主张推翻王权要建立革命政权的这样的一种势力或者这种倾向的人。所以这个左右的分别就是当时开这个法国国民议会，正好从中间来看的话，他们一边立场的人坐右边，另一边立场的人坐左边，就这么形成的，这是一种传统讲法啊。那么但是我刚才这些讲法你要注意啊，其实都还是有很多问题的。你比如说我们实际来判断一个机构或者一个组织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的时候，用刚才那样的区分，你就会发现会出问题了。为什么呢？你就拿罗马天主教来讲好了。罗马天主教在很多地方都会被认为是一股保守的力量，因为它关注的是传统的社会价值观。但是问题是啊，在死刑这个问题上，它又变得非常不像是右派，因为他是反对死刑的，那是因为跟随天主教或者基督信仰的教义呢，那么他认为人并没有权利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那么他是从带着一种教义的角度来理解这件事情，因此他又是反对死刑。那你反对死刑，那你算不算是个左派呢？那么但是在很多人心目中，保守的天主教应该是右派才对啊。 可是这个东西又还牵涉到国家文化的跟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啊。同样一个组织在不同的国家底下的区分又会变化。别说天主教，在美国可能很多时候就会被认为是左派，那是因为天主教比较不赞成自由市场造成的分配不均，但是右派就比较接受市场造成的不均等。那么，所以在美国的情况底下，他又会被认为是一个左派了。那么，我们还可以说啊，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一般比较关注自由的是右派，关注平等的是左派吗？但这个情况好像又不完全是这样子哦。你比如说，对于性取向问题，一般大家都会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选择自己性取向的权利和自由的那种人，叫做左派。那么，但是问题是，这难道不是更加关注自由了吗？那么，你最关注自由的人，难道不应该是右派吗？那这时候怎么又变成左派了呢？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这种区分啊，就这两个区分很难，就是把所有的这种政治价值立场全部都能够用一碗水端平的方式来衡量它。那么，因此啊，我们以往对于左右的概念，总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价值观的一个光谱。这个光谱的左边呢，就是极左，右边就是极右。但是呢，到了1960年代的时候呢，美国有一个人啊，一个搞政治的一个人，一个政治人物，也是一个行动家，叫做诺兰 （David Nolan）。他在1969年发明了一个东西，叫做诺兰曲线。这个诺兰曲线呢，就是认为呢，政治价值光谱并不是从左到右这么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坐标，而是一个由两条轴线啊，两条垂直的轴线构成的一个坐标系。那么这两个坐标呢，它是这么看的：这两条轴线下面这条横向的水平的横坐标轴呢，代表的是经济自由。也就是说，在这边呢，你越往左靠，你就越接近集体主义，越接近最左的立场。最左的立场一般被认为就是共产主义，讲究人人的绝对平等；而最往右呢，则是经济上最自由的极右翼，比方说新自由主义，或者说某种的无政府主义啊。那么再往上的那一条垂直的那一条的纵坐标轴呢，则代表的是个人自由，就是越往上，那就是越左；越往下，那就是越右。越往上呢，那就代表争取更多的个人自由；越往下，就代表要争取更少，不要争取那么多个人自由。个人自由会破坏社会团结跟现有的秩序。那么也就是说，诺兰他会认为啊，左右的分别其实都是在讲自由，只不过一个更讲究经济自由，一个更讲究个人自由。那么他用这样的一个坐标轴来分开。那么这个分法呢，在我们国内啊也相当流行。你有时候你在网上查一些我是左派还又是右派的这种问卷，这种游甚至是个游戏的时候，你会看到最常见的就是基于这种诺兰曲线来构成的一个左右翼的一个区别。可是问题是，这种分法也还是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就拿枪械的管制来讲好了啊。那么，在美国，一般呢，大家都会认为呢，主张个人要拥有应该拥有买枪的自由的，都被认为是右派。那么，也比如说美国恶名昭彰的步枪协会啊等等，来福枪协会这些都被认为是右翼分子啊，右派。但是问题是，哎，左派不是应该讲个人自由讲得更多吗？那个人能不能够买枪，能不能够拥有枪火，那这应该是个人自由的范围啊。那为什么被认为应该更加关注个人自由的左派，比如说那些会主张我们应该有性取向自由、有堕胎自由的这种一般叫做左派的人，又会反对人有拥枪的自由呢？那么因此你就会发现，我们无论任何模样的这种简易的对左右的划分，都很难把目前所有的这种政治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的差异，用一个共同的标准把它划分得干干净净。那所以最后我要讲的是， 我们只能够把这个当成一种俗称，当成一种模糊的一种方向。就比如说我现在你问我路，说哎，这个香港的中环该在哪走呢？那我在铜锣湾这边，那我就会说哦，那你再往前直走，就直着走就到了。那只是个很模糊的一个方向，那这个方向其实并不精确，但是并不表示这个方向就不管用，它还是管用的。就因为它虽然模糊，但是它大体上说明一种我们认知社会上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社会力量的时候给个模糊的区分。真的要再看下去的时候，你再去关注里面一些细节的差异，一些不符合原有这个方向的东西，它是一个扶手杖，帮你走进一团迷雾当中。但是走进迷雾里面，你具体要找方位的时候，你不能够只靠手上一根棍子就能帮你解决，就是大概是我只能这么讲。但是一般啊，我们会说有一些东西还是大家比较公认的，比如说上回我讲的右翼啊，极右分子，极右到极右，真的到极右极点，大家就会觉得就是法西斯主义。而左呢，在世界范围上面，大家会认为极左那就是共产主义。那么这两者的区分大体上还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当然共产主义里面内部也还会有更极左的，这就为什么我们是共产主义国家，但是常常会说有的些极左分子啊，就过去常说要提防止极左啊，那这种讲法也很常见。当然到了左右这个东西到了我们国内啊，又会出现一个不一样的一种描述，这是所以为什么说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嘛。那大概我只能够这么讲，否则这期节目就整集都在答您这个问题了，不好意思啊，旷世酷男。还有一位朋友叫了一笑，那你说希望我能够给你推荐一下有关前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前世今生恩怨情仇的书籍。哇，那这方面的书就简直是太多了。不如这样子，我先给你介绍，先给你介绍一些我们目前在我们中文世界里面看得到的书啊。因为我们要了解啊，苏联瓦解一直到现在这个局面里面，其实是很复杂的一段历史。那在这段历史，我们要从好几个角度来切入理解。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就是苏联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那苏联为什么会走到最后瓦解的局面？而他的瓦解又为他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那这方面呢，其实我们国内就有不少学者非常关心这个问题。那你可以参考一本就很多年前出版的著作，但仍然很有参考价值，那就是沈志华老师，这位我们国内冷战史的专家，他主编的一部书是集合了我们国内这方面20多位专家共同撰写构成的，叫做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总共三巨册啊。那假如说你这三大本都看完了，你觉得还不过瘾，那我们还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那比方说啊，我们看一下一位西方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他就有一本书叫《民族的重建》。那这本书里面呢，就提到了你提说的这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在脱离苏联独立建国，以及一些我们叫做以前的苏联周边的卫星国家，也就东欧阵营的这些国家，他们在苏联瓦解之后怎么样走上一种民族重建，一种民族建国的道路。那么这本书《民族的重建》就讲的是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还有眼下乌克兰他们的经验和他们的这段历程。那另外也有一些我们可以从非常现场的角度来观看，就当时苏联瓦解的那一瞬间，几个加盟共和国里面他们出现的情况啊。因为我们知道苏联的瓦解其实是当年就是俄罗斯、白俄罗斯还有乌克兰这三个，就俄罗斯民族是东或者叫西斯拉夫民族、东斯拉夫民族啊，他们是苏联的主体部分。那么他们当时呢是三个他们自己的共和国，他们自己开了一个秘密会议，这个会议同意我们宣布独立吧。苏联的瓦解其实被这个逼出来的，到最后那一刻。那么关于这一点呢，你可以去看有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是本来我也想找机会介绍的一个前美国驻苏联的最后一任大使啊，叫做小杰克 F 马特洛克写的，叫苏联解体亲历记。 那这本书呢，由于这个作者是以前的美国大使，那么所以他当然带有一定的立场，那么但没关系，我们都要从不同的立场来观察同一件事情比较好嘛。那再来呢，我们还要从一些前苏联自己的国民以及他的前东欧这些阵营的国家他们自己的角度来回顾苏联那段期间带来的影响，那么要从一个比较平民的角度，掌握民间情绪来看看苏联是怎么回事，它的瓦解之后又带来了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情绪上的影响。那其中一本呢，是我非常喜欢的，我很多很多年前在电视节目介绍过的波兰的著名的大记者卡普金斯基写的《帝国》，那这是一本游记，就是在帝国苏联瓦解之后，从苏联的西边走到东边，那么走一圈，这样的一个历史记述加采访，你可以当成是一个旅游文学来看。那另外还有一本旅游文学，我们国内的一个学者写的，那也不能叫旅游文学，是有游记兼他的学史的这个辨析在里面，那就是金燕老师的《从东欧到新欧洲》。那另外还有一本呢，当然不能不提，就白俄罗斯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他就重点讲的是苏联瓦解之后的俄罗斯里面的人的那种情况啊。那这些书可能加起来还没办法完全回答你说的问题，但我觉得他们提供一个背景，帮助我们了解前苏联跟这些加盟共和国的他们的恩怨情仇那种复杂情况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甚至是心理的背景下产生的。好，那再来呢，有位朋友叫 Cindy， 你说我能不能讲一讲东正教在苏联和现在俄罗斯政体下的地位。你说到就再看了一下讲述俄罗斯文学的刘文飞老师曾经说过，苏联时期取消掉了东正教的国教地位，而且也不鼓励宗教信仰，那也就是说有五六十年几乎两代人没有接受系统宗教教育。那为什么苏联解体后短短十多年间东正教的地位就迅速提升，并且在许多重大事件中发挥作用呢？这个道理啊，其实很简单，你就从我们国家的角度来讲好了。我们国家曾经也有一段时间是要打倒孔老二的，对不对？也反对任何的封建迷信，是包括很多宗教，虽然我们有爱国教会或者佛教界都存在，但是也有很多时间，比如说你曾经有段时间那佛教的寺庙里面的出家人都被赶回家还俗，然后甚至有很多寺庙的佛像都被烧毁，道观也被里面的各种的照相也都被毁灭等等，那这些我们也都经历过啊。更别说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连过春节农历新年的传统习俗也被认为是一种封建的习俗要打倒为止。那么但是你看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是不是非常迅速的就看到我们这些中国的传统的文化，我们传统的各种的宗教信仰又都回来了呢？是不是了解我们中国的情况，你就大概能够了解东正教在俄罗斯的那个情况了，那就是因为东正教简直就构成了俄罗斯整个文化的一个基础，是它文化的核心骨干之一。如果东正教真的被彻底消灭掉的话，那么俄罗斯作为一个民族的，它的整个很多文化很多的枝叶就下面没有根能够把它撑起来，它的认同都会出现问题的。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一个名词啊，东正教是一个我们外面的人的讲法，那真正信仰东正教的人，比如说俄罗斯的东正教徒，他们自己会认为自己教会应该叫做正统教会，叫正，或者所以一般叫做俄罗斯正教会啊。那这个正教会徒啊，他们在苏联革命之后啊，曾经有段时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备受压迫的，那这个我们非常能够理解，因为共产主义是一种无神论主张，而当时苏联是真的想要建立一个无神论国家。那所以在那段期间里面呢，我们简略的说，那中间很多历史细节就只能忽略，就是有大批的教士跟主教呢是被流放，是被送到劳改营，还有大批人是被处决的。 那被处决的人数估计啊，那么有人估计是高达10万人，那么也有人说就只有6万多人，也有人说是4万多人，这个数字有几种讲法。那总而言之呢，就是非常严重的压迫了苏联原来俄罗斯的正教会的存在的。但是啊，到了二次大战爆发，纳粹德国开始攻击苏联之后，这个正教会的情况就变了，处境就好一点了。为什么呢？这个情况就跟我们知道，斯大林在30年代进行的政治大清洗的时候，曾经把过去很多很有功绩的这么一些将军也都被囚禁起来，也都被清洗掉。但是在面对纳粹德国的时候，就要重新启用一批老将，包括我们熟悉的朱可夫元帅。同样的道理啊，那么正教会这时候也要用起来了。为什么呢？主要就是要召唤起俄罗斯人的爱国热情。正教会呢，一直在这一点上能够起到很大的帮助，因为它基本上，我们要知道正教会啊，跟罗马天主教有点不一样。就罗马天主教，我们总是觉得它好像是一个比较一体化的一个集权体制，因为整个庞大的天主教会是中央化管理到梵蒂冈去，然后梵蒂冈的头，那当然就是教宗。东正教会或者正教会呢，则是每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有自己的牧首，他们这些牧首或者宗主教呢，他们地位是平等的这些牧首。那么这些牧首呢，理论上大家最尊崇的是拜占庭，也就是君士坦丁堡的牧首，但实际上大家是完全独立的，大家地位是平等的。那么但是每个地方的牧首却跟自己的国家呢，有非常紧密的，几乎是政教合一式的一种联合。那么这是一个政教会的一个传统，是从东罗马帝国，也就拜占庭帝国以来的传统，它是高度政教合一的。大部分时候呢，它是配合统治者。你尤其是在俄罗斯沙皇时期、沙俄时期啊，就政教会就是一个支撑着国民要去爱国、要尊重传统文化的这么一股力量。而现在面对纳粹的攻击了，那么斯大林必须要复苏一些部分的东正教的活动，来召唤国民抵抗纳粹的这种热情。那么所以那段时间又还不错。那么到了赫鲁雪夫之后呢？赫鲁雪夫虽然延续了这种部分的对东正教会的放松，但其实也还是针对了不少的教会机构，比如说在当时就大概有12000个教堂被关闭，那大概也有一批教士是被处决。那么在赫鲁雪夫的时期，但是在这个时期，接下来就进入一种稳定状态。这个稳定状态就是不鼓励宗教的发展，甚至很多限制。但同时呢，也容许他的继续存在跟活动，前提就是他支持苏维埃政权，就是要起到一种爱国的力量。那我们知道，共产主义原来是一种国际主义，就是革命不能够是自家关起门来搞这么简单，还要把革命推广到全世界，要解放全人类的。那么，所以理论上啊，共产主义原来就是我们之前讲政治光谱，跟民主主义之间是有冲突的。因为民主主义一般被认为是要保守一个国家原有的文化、原有的政治、原有的价值观，然后原有的土地。那么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些极右，就是要排斥掉所有的外国人、外面的人，我们要同一个种族的人住在同一个我们祖先继承下来的土地，从祖先的继承下来的土地上，等等等等。那么，可是，在现实上，共产主义政权建立，比如说苏维埃政权建立，就在苏联，它其实还是需要某种的俄国式的爱国主义支撑。所以，东正教在这个情况下是被容许发展，特别是在苏联所说的大卫国战争之后啊。那同样的，比如说我们国家在面对基督教传统或者基督信仰的时候，也是采取爱国教会的办法。那就是因为那是当年我们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取的一种模式，就是这种苏联模式。那么到了1980年代，就是苏联开始改革，就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啊，1985年之后，那东正教就基本上已经得到了全面的复苏了。那么在 卫国战争时期呢，你甚至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政教会的一些神职人员、一些神父是会为他们的军队举行祭祀弥撒，然后为他们祈祷，等于是军中牧师这个概念。那么然后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呢，则干脆就能够允许军人也去信教，所以在这个时候东正教就彻底回来了。更不要说苏联瓦解之后啊，就那个时候是一个俄罗斯的意识形态真空的阶段，是社会价值紊乱的阶段，那么这时候就更加需要东正教起到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基石的一个作用，那么让整个社会能够在价值上面，在人心上面得到稳定。好，另外呢，也有几位朋友就提到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关心一下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的事情呢？那么有人认为他是韩国版的右派川普，有这么严重吗？ OK， 那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我们知道韩国的新一轮的总统大选已经结束，结果在3月10号就昨天出炉，我们国家也正式向他致上了贺电。这一次的韩国总统大选在韩国来讲是一次很特别的一个大选，因为争持非常激烈。尹锡悦是代表在野党国民力量，他的对手呢则是现在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候选人参选人李在明。那两者的得票情况是怎么样呢？尹锡悦的得票是 48.56%， 李在明的得票是 47.83%， 就差这么一点啊，就差个 1%， 你可以想见这个争持有多激烈。我们都知道韩国的总统大选是很特别的，这他们的总统是不能连任的，一个任期只有5年，但是呢他们的政党可以连任。那么历史上面呢，韩国往往都会，起码他们开始民主化大选之后啊，你就会看到韩国选民很多时候会给现任执政党多一轮执政机会，只是总统换人做。那么但现在呢，这一次呢就真的是一个一次机会连任的机会都不给了，就不给这个执政党，就让这个在野党上来。那这里面的背景很复杂。那么这一次的韩国大选在韩国呢被认为是一次非常厌女的大选，就讨厌女性啊，讨厌女人。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很奇怪，是因为在这一次大选当中呢，针对女性的问题成为一个选举里面的一个重点项目。主要就是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啊，关于韩国的女性地位的问题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他们国内有很多年轻男性非常反感女性主义，或者我们国内所讲的女权主义，非常讨厌这些女性一天到晚讲的权利主张。那么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他们觉得现在讲的女权、女性的地位、权利等等，其实根本是一种对男士的剥削，是一种对男性的歧视。因为他们会说，你看我们男的啊，毕业之后还要去服兵役，因为韩国是采取征兵制嘛。那么他们的兵，每个男子都要去，符合资格的男子都要去当义务兵。那么但女性就不用，女性一出来就已经可以上工打扮了，这已经比我们舒服，又比我们有早投入职场的优势。那女性在各方面其实跟我们本来就平等，但我们还要付出更多，所以这些男的就觉得这个社会对他们太不公平了，然后你这时候还要讲女权，那这不是很大问题吗？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韩国在男女失衡的问题上面是非常严重的，它传统上就是男尊女卑，那么更不要说社会上长期以来有各种各样针对女性的性骚扰、性暴力的情况，那这些我们看韩国电影、韩国电视大概都也都了解了。那么再来看他们的收入差距，这个很硬核的东西，去看收入。韩国的性别上的收入差距是经合组织，也就 OECD 里面最大的。他女性平均的薪资只有男性的 67.7%、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怎么能够说韩国没有针对女性的歧视呢？那么但是他的年轻男人就反正很反女权啊，就真的是有这么想法。于是本来这个执政党啊，共同民主党呢是比较酌情的，是比较主张建立一个更平等的一个社会的， 可是问题是在这场选举当中，他也被搅进去，要跟对手呢，不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有太大的差异，尽管还是针锋相对，但是对很多女性，年轻女性选民来讲，这是一次比谁更烂的一个选举。那所以很多年轻女性选民呢，就不太愿意去投票。他这次的投票率啊，整个国家投票是 77.1%。在很多有这种民主选举的国家来看，这是一个极高的一个投票率，但在韩国它还不算高，在韩国向来投票率都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要关注啊，就是在韩国20岁到30岁的选民啊，占了他们的总选民人数的1/3，所以年轻人绝对是左右韩国政局的一股力量。就两个党都想争取年轻人的选民，年轻人的选票，但是由于这个女性议题的出来，那么使得很多年轻女性呢，虽然偏好共同民主党，但是还是不太愿意去投票，因为觉得共同民主党在这个性别问题上面没有坚持住自己的立场，而是随着对手起舞。那么所以呢，在选前的民意调查里面，竟然有 42% 的年轻女性选民不愿投票。那由于你年轻女性选民不愿意投票，那么因此年轻的男性选民就有了决定性的作用了。那这个年轻男性都喜欢谁呢？那就是喜欢现在我们说的这个韩国新总统尹锡悦。那应该不能说全部啊，说有相当一部分的年轻男性选民喜欢他。因为他主张什么呢？我给你说说看啊，他反对当年的这个到现在 Me Too 运动，因为他认为根本没有那么多的女性遭到性骚扰，而且这个 Me Too 运动已经走火入魔了。那么同时呢，他也认为啊，这个社会并没有很系统性的对女性的歧视，所有歧视都是个人对个人的歧视，而不是社会在歧视。你听这个讲法，你就知道他应该是个比较右翼的一个人。没错，他在经济上也是这个角度，他是保守的经济学家，就曾经在国内非常红火的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的支持者。那么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搞好经济，而经济就是要赋予大家有更多的个人经济自由。而在社会问题上，他也认为没有那么多社会问题，有的都是个人问题，并不是社会在歧视女性，而是具体的人对人的歧视。那么再来，他也主张废除掉韩国的一个内阁部门，叫做女性家族部。这个女性家族部啊，就是当年针对韩国的性别问题以及家庭的家庭暴力的问题而成立的一个部门。但这个部门成立以来呢，无论左右对他都不满，那就是因为他好像没有什么实质的工作做得出来，就只是摆个样子，常常被人认为当成是个摆设。而这个，但是问题是呢，左派一点的人或者主张性别平等的人会认为对他需要进行改造，因为女性问题是很，性别问题是很严重的。那这个女性家族部只是过去一直没有真实的发挥作用。然而这位尹锡悦却主张直接废除掉女性家族部。那这个女性家族部负责管理的就性别平等、家暴、性虐待等等，在她而言呢，都应该被别的部门吸纳，不应该针对女性呢，那么这个问题来特别成立一个部门。那么而且这次大选啊，是一个很激烈的负面竞争大选，很讨厌，就是两边不断的揭发对方的黑幕，不断的互相攻击等等，就搞得很难看。那么但是我们中国人关心这个韩国总统大选，当然关心的是接下来的中韩关系。那么关于这一点，相当不幸，我有个预感，我觉得我们今年接下来这大半年我们要有所准备了，应该会有再一次的针对韩国的种种的抗议会出现。我们应该今年有很大机会会看不到很多的韩国电影、韩国电视剧、韩国流行音乐等等。那么本来我们这个韩流啊，就在处在一个冷冻状态啊，自从朴槿惠总统在准许在韩国土壤部署萨德导弹系统之后，那么文在寅总统在任的时候呢，虽然缓和了，但是我们这个韩流也被冷冻住，但到接下来这段时间恐怕会更厉害。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位尹锡悦呢， 是主张要重新再增加萨德导弹的布置，那么这肯定就会刺激中韩关系，同时也因为它更加亲美，它不像文在寅试图在中美的对抗之间呢采取比较左右腾挪的中立的立场，那么它是直接就是亲美，那么所以很多人认为他的各种政治价值观都是个极右翼的民粹主义，说他是保守派，那么这就是说他是川普的由来，但我目前还看不到他有那么严重。 OK， 那反正韩国总统大选呢，年轻选民关注的一个是性别问题，还有就业困难的问题，住房正义的问题，那么特别在疫情打击之下，所以这个时候这种情况是很有利于一个在野党的领袖上台。但是值得我们关心的是这里面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因为过去两年啊，那么中韩之间的民间上的情感的互动并不是十分友好，特别是今年的冬奥之后啊，那段期间我就开始关注韩国大选，那是因为我看到冬奥问题呢，我们两边的网民的对骂呢，在韩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么在冬奥会之后的一些的韩国民意调查里面，中国一要成为很多韩国年轻人心目中最讨厌的国家，正好这个冬奥结束没多久他们就大选，那时候已经在选战当中，所以关于中国的议题也成为了在选战之中常常被提起来的议题，而他这些年轻男性恰恰也是很因为这个冬奥事件才过没多久印象犹新，所以呢对这个反中情绪很强烈，所以在这个时候两个总统候选人都要表现出一种对中国更强硬的态度，那谁更加强硬，那谁就得到优势，那更加强硬的就是这个尹锡悦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冬奥期间两国网民的骂战在韩国是产生得了实际的政治影响，那么当然这个影响也不宜过度夸大，我觉得他们这个选举中国问题虽然重要，但更重要仍然是性别问题以及就业问题和住房问题。好，那么好，这个也讲了一大段了啊。我们再来回应一位老朋友，这个朋友的名字呢叫做莱西斯塔特公爵佛兹兰。那么你就回应上次我介绍到俄罗斯的大指挥家戈基耶夫在西方被抵制被取消工作的这件事情啊。你就说到关于这件事，我想说他早年把基洛夫剧院，也就是后来改名的马林斯基剧院，一手打造成世界第一流的表演艺术团体，以及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一度关注度很低的俄国歌剧，确实功不可没。但从艺术的角度上说，他近些年的表现确实差强人意。作为世界最忙碌的指挥，他经常翘掉排练，演出的时候做个样子糊弄事情。他的布鲁克纳和马勒交响曲全集从艺术水准上来说都十分令人发指。当他借着早年的名气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和其他所有指挥家一样演出一样的曲目，提不出任何的新意，创造着艺术价值近乎为负数的录音时，他作为曾经的艺术大师早已失去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这一次大家借着乌克兰事件解除与他的合同，在我看也是多年以来对他自以为是和傲慢的行事方式的一次抗议。但如同道长所讲，我不认同这种逼迫艺术家对政治问题表态的措施，只是对戈杰夫这人近来的表现提出质疑。还有道长，马林斯基中间没有懦夫两个字，他是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皇后玛利亚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名字命名的。对，你说对了，我也看到有别的朋友指正了，我不晓得为什么一讲俄文名字啊，俄国人的名字啊，就是这个舌头就绕起来，就自动帮他加了懦夫。就您这个名字我念出来也挺绕口啊，莱西斯塔特格公爵佛兹兰。你说的很对，其实戈基耶夫这几年啊表现确实很不怎么样。他这几年新的录音我听了一下就都不听了，但他早年真的很厉害，我听过他现场，真的是有一股非常强大的一种能量跟火气，我很喜欢他，很戏剧化，但现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这个也让人很失望。那么说回这种文化艺术抵制，我知道我们国内也有很多朋友很关心，因为国内广泛流传，就比如说在西方一些国家，杜斯妥也夫斯基竟然也被禁了，然后甚至连俄罗斯的猫都被禁了，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首先呢，我先讲一下这两件事啊。 那我们要注意，并不是，这不是一个普遍现象，而是个别的案件。就有一位意大利的作家呢，他在推特上面呢，还是 IG 我忘了，就发了一个东西，就说他在米兰的一所大学本来要开一个课讲俄国文学，结果校方通知他，因为近期的事件呢，希望他推延这个课的开设。那本来是要重点讲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这个俄国文学课，这个学接下来学期就开不成了。那么另外呢，比利时有一个育猫的组织，那么他们要举办国际猫展，那么他们呢就宣布要制裁俄罗斯的养培育者。就我们知道这种猫展卖猫嘛，大家在卖猫，你在宠物店买的猫是怎么来的呢？是人家养出来的，培育出来的。那这个培育出来要有个种嘛，对不对？那全世界各种猫展呢，大家就在展示这些适合拿去打种的好猫。那么而俄罗斯的育种人带来的猫他们不再欢迎，那么甚至俄罗斯血统的猫他们也都要抵制。那这种抵制基本上是一种他们认为这种经济抵制的一部分。目前我们看到全世界各地对于俄罗斯的种种的制裁啊，我们要搞清楚这里面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制裁，一部分是抵制。你比如说像麦当劳这些，其实本来制裁是轮不到他的，星巴克也是，就还没说到让他们要去制裁，但是他们自己是主动抵制。而比利时这个协会呢，育猫的育种协会，他做的，他觉得他就是一种主动的经济抵制，而不是政府行为的制裁。那么至于文化艺术上的制裁，我见过一些评论人，包括我常看的大西洋月刊的一个评论人，他是认为这事儿干得好。比如说抵制俄罗斯的体育运动跟艺术文化是应该的。因为历年来呢，普京政权呢就一直把体育跟艺术当成是他国家的宣传机器，要弘扬国威。那这时候要在这个层面来打击他，先不讲是非价值的是非，先讲效果。你如果真的很讨厌普京，你觉得全方位来对付他，那你在这些事情上对付他，那不是让更多俄罗斯人觉得他们是被西方抵制？他们就因为普京跟他们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被西方针对，并不是针对我，而是针对我们整个国家，我们整个民族文化。那么他们讨厌我们俄罗斯作为一个民族整体，我们的文化，那这不就是更加让他们国民有这种感觉，而引起对西方的反感吗？那么更加强化了他们对政权的支持嘛，也反过来，所以这种做法我在我看来是非常古怪，没有道理的。那么更不要说在基础价值上面，我就认为你比如说像刚才讲杜斯妥尔夫斯基，这跟前天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这都是一种过度反应。那么所以我看到最近几天很多西方媒体也很多人在批判现在这种过分的这种抵制。好，那我们再来讲制裁。我们也有好多朋友先后留言谈过制裁问题，像这种经济制裁啊，我觉得是很难以现在这样的规模长期持续下去的。先说它的道理在哪里啊？就它为什么要做经济制裁？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了，那主要就是因为觉得这是一个切断你的战争财源。那么根据过去的经验呢，我们看到美国在发动一些对一些国家，对朝鲜、对古巴、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的时候，它的目标是希望透过对你整个国家的经济民生的损害来动摇你的政权。但是事实上基本上就没有成功过的这个做法，到最后受苦的都是老百姓。没有，你比如说像伊朗、古巴，我觉得简直是太惨了，那真是太惨了，那连基本的药物都出现问题，特别是伊朗，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人道。那么可是所以我一直很怀疑经济制裁在制裁一个国家的政治行为或者像现在的战争行为的时候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那么当然啊，那么现在这个制裁的规模跟烈度都是空前的，我们还很难评估它的价值。但是恰恰也因为它的烈度跟规模都是空前的，因此就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我之前也不是说过吗，所有的经济制裁都是欺商权，你伤对手你也会伤自己。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油价和粮价的上升，那么在这里呢就会产生出将来如果再继续下去一段时间而没有明显的效果的时候呢，现在好像很团结的这些西方阵营就会开始出现内部分裂，就会开始出现内部问题，而且不可持续。你比如说针对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这一点来讲好了， 那美国当然是希望趁机做一个能源转型嘛，那么采用新能源，但是你能够有这么快吗？那更不要说德国这些国家，你怎么可能有那么快的转型呢？所以这一次的问题会造成的经济影响可能要比新冠疫情还要严重。那么为什么我一开始讲乌克兰事件的时候，我就说我们作为中国人要很关心，是因为它会对我们产生影响。我讲的这个影响还不只是地缘政治的影响，而且是非常实际，我们每天生活都会感受到的影响。不是你在网上跟人吵架这回事，而是你吃饭会贵。我跟你讲一下这个现在这个经济情况，这场战争啊，不光是制裁，包括战争也打断了很多经济活动嘛，会带来什么影响？首先我们要知道，俄罗斯是全球第一大小麦出口国，乌克兰是头五大之一，他们共同加起来占了全球 29% 的小麦出口。而乌克兰呢，跟俄罗斯因此他们不除了小麦之外还有大量的粮食谷物也都是他们供应的，所以他们被认为是世界的粮仓。那乌克兰更加是我们中国的玉米大小麦的主要来源。那你想想看，那如果现在在战争情况下，那这些出口这些耕种都出问题，我们的玉米大小麦怎么办？现在这个我们看过去两个礼拜的商品市场啊，小麦在过去两个商品在过去两个星期里面已经上价格上升了 50%。 那么加上其他的粮食价格呢，有一些已经达到了十几年来的新高了。那么俄罗斯呢还更复杂一些，因为俄罗斯还是不光是出产粮食，它还出口肥料，它是肥料出口大国。好，那你现在肥料这个东西出口不了了，或者没办法维持正常的这个买卖跟交易，那你就会影响到别的粮食大国。你说我不跟乌克兰俄罗斯买粮食，我跟别的国家买行不行？行啊，你比如说巴西也是一个粮食大国，但是问题是巴西种粮食它用的肥料主要是来自俄罗斯的，那它现在拿不到肥料它怎么种呢？而然后这时候最惨的其实坦白讲会是我们中国，因为我们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之一啊。那当然相比之下我们可能暂时能够受到的影响还是比较少的，那这也是一个亚洲地区的一个特色。那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米这件东西。你说我不吃面食，那我能吃白米饭啊，对不对？那我们东亚地区呢，还有包括印度也是啊，南亚地区我们可以依赖大米，没有那么相对完全像很多国家那样子去依赖小麦。所以最近米价呢相对是稳定的，但是也在升高，而且可能会，如果这个现在这个情况继续下去，它还会持续升高。那主要就是因为有很多依赖大小麦依赖玉米的这些市场啊，他们可能要采取替代方案。除了要找替代入口，比如说从哈萨克斯坦去进口小麦之外，有一些他要用淀粉，他要找淀粉这个东西的话，他可能要从米这边去获得，而米是一种替代。那这样子下去，米价迟早也要逐步在上升。那当然今天最惨的首当其冲的是中东和北非，因为中东跟北非地区的人日常的粮食主食主要构成就是小麦。你比如说像埃及，它有70%的小麦是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突尼斯更加是高达80%是来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那么现在这个战争加上制裁，首先战争就使得乌克兰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经济活动了。你比如说现在眼看着这雪要融了，就要春天了，春天呢应该是乌克兰东南部地区，也就是现在战火比较激烈的地方，他们的重要的种小麦的地方，那现在这个播种可能就要取消了，就没法播种。那你没法播种，你要这等于今年这一轮的这个收成就没了。那也就是说，就算明天打完仗啊，那这个粮食供应的影响也还是要多持续大半年的。那更不要说加上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么而且接下来我们知道乌克兰的重要的黑海的港口敖德萨，那如果也易手的话，那这个乌克兰的粮食出对针对地中海地区的粮食出口就基本上可以说是完全断掉了。因为整个地中海地区中东北非地区他们的很多的粮食来自乌克兰的话，就是要从敖德萨过去的，从黑海那边出口的。 那你说这个战争，整场战争的影响有多大？那么现在，你比如说，在我刚才提到中东北非国家，埃及最近还算好，因为它粮食储备还够，但有些地方像土耳其、像黎巴嫩，那已经有立刻的危机出现了，所以你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这个粮食波动加上油价的上升，那么我们今年能够预期一个全球范围的一个通货膨胀，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快，我们今天在这里，在网上发言讨论很激烈，但很快我们这种实际影响就会真实的打到我们身边了。好，还有一位朋友叫甘草牛河，你说道长好，我才24岁，就十分害怕死亡这件事，想想最多过几十年后就会离开这个世界，就很恐惧，不能再触摸这个世界，还有未知的宇宙。每次想到这些，都觉得特别遗憾和恐惧。请问佛学能让我对死亡释怀吗？有可能吧，但是我就用简单的方法跟你讲，你干嘛害怕死亡呢？它迟早要来，它一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你不用害怕。你如果这么好奇未知的宇宙，你不如好奇一下死亡之后会怎么样，死亡是怎么回事，那种经验是什么样的感觉？没人跟你讲过，对不对？你没听过有死的人活着回来跟你就活过来了，跟你说，哎呀，死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由于我们没人知道，那你应该好奇死的时候会是怎么样。总之希望这个世界平安和平，不要再有更多的纷争和像现在这样的战火。我最后想送你一首歌，这首歌呢是东正教里面一首很重要的圣诗，在不同国家的正教会里面呢是有不同的旋律、不同唱法，但祷文是一模一样的，叫做"愿我的祈祷声高升"，意思就是我希望我的祈祷能够往上升上，让神能够听见我的这个忠诚的祈祷。我现在给你听的这个版本呢，是莫斯科牧首辖区合唱团。这个合唱团虽然名字叫做莫斯科宗主教或者牧首作曲合唱团，但其实里面的合唱团的成员呢，并不是直接在莫斯科，而是在莫斯科周边一个地方，是俄罗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修道院，叫做圣三一塞吉耶斯修道院里面的一些的神职人员，一些神父，然后指挥他们的呢，则是葛林丹科，这是一个莫斯科那边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跟音乐学家。那么他们致力于复苏一些非常古老而传统的俄罗斯正教会的音乐。那现在我们来听一听他们录音的这首《愿我的祈祷高升》。
Yeah.